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4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薄熙来在瑞典被控告反谋杀罪，呼唤良知制止中共暴行，本周知悉14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简讯。长春市繁华商业街飘落大纪元郑重声明，甘肃省庆阳市原610头子遭恶报死亡，贪利举报大法弟子、退休工人暴病身亡，安徽清官吴云瑞仍在狱中遭迫害，本周101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668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接下来是海外综合，首先请听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得主流媒体追踪报道，然后是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里，请听解体党文化就是解除邪灵附体，自感难敌退党潮，中共对劳教所警察洗脑。接下来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您将会收听到以下文章：走到哪儿，真相讲到哪儿，三退劝到哪儿。城市大法弟子也来重视为农村制作和发放资料，请注意护身符上的错别字。在今天的传统文化栏目里，请听贪利害人，恶报迟早。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在网上发表稿件要以证实大法为目的，在做好三件事中不断精进，正念对待弟子间矛盾。如果明天法证人间，我们大法弟子圆满够不够标准？正念直面迫害，害怕的是恶境。正念处处显神威，破除妒忌心的心态与思维，执着心如附体，修炼人应该做到的两点。干扰面前找自己，加强正念，讲清真相，说绝食，识破集资骗局，以师为法，走正修炼路。护身符的神奇破除了我的思想障碍。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15日至9月21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薄熙来在瑞典被控告反谋杀罪。瑞典法轮大法学会于9月15日上午向首都斯德哥尔摩警署递交了对薄熙来的诉状，根据瑞典法律指控他犯有谋杀罪、酷刑罪和绑架罪。参与起诉的王丽丽女士表示，前任辽宁省长薄熙来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并且积极地参与了迫害。王丽丽女士说，薄熙来通过各种讲话，实际上直接导致了很多地方警察机构更加疯狂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在辽宁省，从明慧网可以读到的有记录记载的迫害致死的案例已经有357例，而且在前几个月刚刚揭露出来的关于中共劳教所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恶行的黑幕，也就是苏家屯集中营，也在辽宁省。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13日巴黎采访中表示，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中国的商业部长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迫害，而且从所有获得的证据来看，薄熙来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取。瑞典人民党国会议员魏格瑞说，我想要的是我们一直要提出人权问题，比如盗取器官，因为我们不是让他们来这里舒服享受的，要给他们施加压力。15日上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向当地警署备案的同时，在皇家广场展开了抗议活动。当薄熙来的车缓缓开过来时，法轮功学员们高呼停止迫害法轮功，随后把控告薄熙来的副本分别交给了瑞典商务部长王室的办事处。薄熙来因其迫害法轮功已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九个国家被控告。
呼唤良知，制止中共暴行。美国中部密西根州法轮功学员继8月17日、18日汽车之旅活动后，又于9月7日、9月12日再次进行汽车之旅讲真相活动，到达了6个城市。每到一地，学员们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当地民众讲真相，揭露中共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法西斯暴行。巴特尔克里克市议会议员奥文斯代市长约翰·格德弗雷参加发布会，并宣读了对法轮功的褒奖。百头溪寻报12日刊登题为《百头溪市加入抗议中共摘取器官行列》的文章，报道说州参议员顾启卡写信支持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暴行，市长宣布9月17日至24日为法轮大法州。
9月13日，英国首相接待访英的温家宝时，法轮功学员在首相官邸对面举行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施加的残酷迫害，要求制止迫害，严惩迫害元凶江泽民、罗干、刘金及周永康，并立即进行司法审判。
中央社9月13日报道，调查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案的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基古尔在巴黎表示，中共应立即停止违反人权的强制器官移植，如中共不愿表态，他将发动加拿大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并希望其他国家能跟进。基古尔在争取人权协会主席兰伯提陪同下，在巴黎召开记者会，控诉中共当局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致死事件。
9月13日和17日，日本法轮功学员首次在东京板桥区高岛平车站前举办了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模拟演示、真相图片展及街头演说。很多过往的行人被活摘器官的演示所震惊，一位70岁的妇人一再鼓励法轮功学员，只有你们继续努力从海外给中共施加压力，才能尽快制止这场罪行。
9月15日，俄罗斯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的英迪拉甘地广场举行集会，学员们打着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横幅，摆放着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和真人模拟酷刑展，高音喇叭一直播放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和7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
9月4日星期日，在澳洲悉尼附近的一间希腊教堂，人们争相签名呼吁澳洲政府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体摘取器官等暴行。这个教堂的约翰神父几周前听取学员讲述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之后，他非常震惊，在他做完礼拜仪式之后，呼吁一起在公开信上签字。
本周之际，14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以下6个案例已确认。
王贵斌，男，57岁，河北省张家口市万泉县喜马林镇人，先后被协党人员绑架10次，被非法关押在村委会、镇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在流离失所中曾被迫住宿在瓜棚墓穴中。 王贵宾9月1日被县公安国保、镇派出所、村委会绑架，送张家口13里看守所迫害。乐警声称，王贵宾2006年9月14日深夜一点死亡，不让他妻子看尸体。
陈素香，女，50岁，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东窑下村人。2006年9月12日中午去前区庄小区发真相资料，被前区庄治保主任李志强、李建军等人绑架毒打，瘫软到地上。13日上午被开平派出所劫持走，遭手铐脚镣关押，下午3点左右死亡。
张小庚，女，42岁，毕业于佳木斯市师范专科学校，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友谊糖厂子弟学校教师，曾3次遭非法绑架，在佳木斯劳教所遭到野蛮酷刑、大背靠、奴役干活，被几个医生和警察拽着强行抽血等残酷迫害3年零1个星期。2006年9月13日含冤去世。
李玉香，女，49岁，家住山东省潍坊诸城市外贸公司五里堡家属院，曾患有严重的肺心症，医院都治不了。96年2月份修炼大法后身体很快康复。李玉香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受到公安恶棍曹金辉等暴徒用皮带、电棍等毒打，2次非法劳教，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于2004年农历12月16日去世。
牛德辉，男，汉族，36岁，家住新疆石河子市112团厂。98年学法后，胃病、肝炎等病都好了。2001年元月去北京上访被抓捕，农历8月30日被石河子东野镇派出所非法带回，劫持到下野地公安分局扣押，家属几次去看都不让见。后来有关人员说，牛德辉被判了劳教2年，关在石河子大泉沟劳教所，于2002年4月27日死亡。
龚时珍，57岁，退休前是成都市国光电子管厂子弟学校教师，1996年10月开始修炼，2000年6月赴京上访，7月初被成都市建设路派出所送往九如村拘留所关押，病危提前遣送回家，同年11月11日含冤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七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也有296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还有1558宗因为学过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件有待确认。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广西女子劳教所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庞红，2006年1月8日在给劳教所所有人开会时公开说，有的人结交出去后说劳教所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为了转化他们是采取了法西斯的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甚至还要超过法西斯的手段。广西女子劳教所现已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残致伤事件，手段非常残忍，如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长时间以一种既不能站又不能蹲的姿势靠法轮功学员打骂、电击、强迫长时间劳动，天冷时关禁闭，不准带衣服，只能穿一件单衣，并且放高音喇叭日夜轰炸。
8月25日，在北京市出现了10多条大法真相横幅，北京市公安局向恶党中央汇报，罗干发疯，下令要在北京排查询问所有被恶党登记的大法弟子，在排查询问中对大法弟子进行威胁，如不配合询问就带走半班转化，不转化就劳教等。 近期，朝阳区派出所多次到大法弟子单位家中询问情况，还要采集个人信息、手印、照相等，还问8月25日去哪儿了。针对的对象似乎是30岁左右的男性大法弟子，大概是和8月25日海淀撒传单有关。有的大法弟子认为8月25日与己无关，配合了邪恶要求。有的大法弟子正念抵制，在邪恶准备强行按手印时正念走脱。无论8月25日的事情跟大法弟子自己是否有直接关系，其实都是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一个修炼人是绝对不能够承认的。无论迫害谁，都是迫害自己，都是迫害众生。希望北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加强发正念，清除这些邪恶的迫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大家都正念抵制，环境就会好起来。
河南平顶山市一资料点在6月12日晚被该市渭东区公安分局邪恶迫害后，三名大法弟子严秀英、聂雅、韩东顺被非法拘留，期间又有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抓捕。经过三个多月的非法拘留及迫害，9月10日左右，严秀英、聂胜威、韩东顺等已被非法转移到法院，邪恶之徒企图对他们非法审判，请看到消息的同修及正义之士电话或书信给法院的邪恶讲真相，营救同修。
目前台湾媳妇向丽杰在辽源市看守所绝食反迫害，被灌食、绑死人床、坐铁椅子等，被迫害的已吐血，恶警们仍然在迫害。被非法关押在辽源市看守所的大法弟子还有刘兴全、张顺红、赵连丽、栾爱军、赵岩、刘香卓、吕春云。希望辽源的大法弟子不要放松发正念，还要对市公检法、国安、办案单位公安、610发正念，彻底铲除辽源地区邪恶，救度众生。
贵州省劳教所为了封锁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消息，近期有一周内不准所内的警察回家。有消息传出，贵州女子劳教所近期迫害致死多名大法弟子，希望国际社会能关注此事，同时希望社会各界正义人士积极收集详细情况给予曝光。
江西鹰潭市城建局公务员吴树发，男，50岁，于1996年开始修炼。9月9日上午9点，在经营的小店里被月湖分局国保大队一科邪恶强行押走，并非法抄家。抄家人员有夏水开、贾瑞、徐文才、黄小辉、饶涵及香山居委会陈桂英和李美凤。9月13日上午9点半，吴树发被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家属见到他手脚僵硬，看上去老了10岁。吴树发当场指证在看守所劳役和犯人都动手打了他，夏水开在场，他绝食抗议了4天。家属当场揭露迫害，围观群众越来越多，恶警未经检查强行将吴树发押走，其85岁双目失明的母亲闻听悲痛欲绝。
山西太原大法弟子请注意11前后加强发正念的强大力度，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们大法弟子整体要清醒理智走正。临近国殇日10月1日，本地有家属亲朋在国安公安的大法弟子告知邪恶可能布置便衣跟踪大法弟子，约从9月20日起，结束时间不知，大约是11前后，大法弟子不要产生怕心，彻底灭尽邪恶，全盘否定旧势力，彻底铲除旧势力及其安排的一切邪恶因素，按照师父安排的正法路踏踏实实的坚定走到底。
长春市繁华商业街飘落大纪元郑重声明，9月10日星期日下午，秋高气爽，温度适宜，这天长春市重庆路逛街的人很多，人行道上人多的摩肩接踵，人流如潮。突然人们发现2005年1月12日大纪元时报向广大中国民众发布的大纪元郑重声明传单从天而降，传单背面是题为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揭露恶党欺骗民众的短篇真相文章。 目睹这一景象的人们都在内心的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共不等于中国，也在冲刷着由于恶党多年来给人们洗脑造成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观念。有的争相传看，有的惊奇地抬头看着高高的大楼。退党这种在民间悄然兴起的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思考。近日，人们在长春市发现带有各种真相短语的人民币越来越多，内容主要有看酒瓶快退党、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等。有的是用手写的，有的是刻模子印的，有的是通过打字机打印的。据了解，银行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含有真相短语的人民币，据说上面有指示，银行要找出这样的钱，然后当作废币处理。许多人在买东西时都不知不觉中收到了这种钱，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真相。很多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老总在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的情况下，明白了大法弟子是可以信赖的人。很多老总经常在会上公开表扬法轮功修炼者，赞扬真善人高尚信仰给人带来的思想境界的提升和良好的自我约束力。在招聘员工时，争相聘用大法弟子，同等条件下大法弟子优先，涉及到钱物及其他重要岗位都是愿意用大法弟子。有的老总干脆在选人时直接委托大法弟子给选人，凡是大法弟子选中的人，老总不用考察，只听大法弟子介绍情况就同意聘任，并安排在重要岗位，并赋予高薪。中国民众真的明白真相了，真的能够摆脱党文化，独立思考了。
甘肃省庆阳市原610头子遭恶报死亡。刘武庆，男，63岁，原甘肃省庆阳市政法委书记，610头子，曾追随江氏集团不遗余力操控指挥公检法各县区610恶人迫害大法。刘武庆迫害大法自掘坟墓，他在饱受癌症的摧残后于2006年8月死亡。
贪吏举报大法弟子，退休工人暴病身亡。大庆市龙凤区卧里屯化肥厂水汽车间退休职工周庆友挣钱不要命，他本已经退休在家，却瞒报自己的年龄到老年活动室打更，听说举报法轮功公安局给奖励，就想抓住这一机会得点昧心钱。他妻子原来也练法轮功，他担心练功会影响他家做盒饭挣钱。1999年七二零以后，他对媒体上的对大法的污蔑造谣深信不疑，借口怕被人举报而受株连，阻止妻子继续练功。2002年农历新年前，他将妻子请来到家中播放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大法弟子崔弘毅、王凤琴夫妇举报到卧里屯派出所，恶警去周家当场将二人非法抓捕，影碟机和光盘被收缴，崔弘毅、王凤琴两位老人被非法劳教3年，63岁的王凤琴被迫害致死。2006年3月17日早7点10分，周庆友在大化俱乐部突发心脏病倒地身亡。
安徽清官吴云瑞仍在狱中遭迫害。吴云瑞是安徽省亳州市人，1956年出生，曾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纺织大学，并获得工学士学位，后来又在厦门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8年，吴云瑞任安徽省亳州市纺织厂副厂长。1990年，吴云瑞通过选举就任安徽省亳州市副市长。吴云瑞工作兢兢业业，是当时亳州市的4个市长中唯一一个清廉的市长，受到市民的称赞。期间，其弟因车祸精神分裂，弟媳为大集体身份，他始终不曾利用手中的职权谋私，没有为弟媳改变工作。1995年，吴云瑞以优异的成绩入选为安徽省旅游局副局长。他在做官期间一贯廉洁奉公，尤其96年修炼后更是如此，严格用真善人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以后来一位食品公司总经理说他带动了一方正气。 后来迫害被抄家时，警察从他家里只搜出7000元现金，连参与的警察都说，我们抄了一个清官的家呀。1999年12月，吴云瑞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申冤，于12月26日在天安门广场被抓。次日，安徽省旅游局在没有听吴云瑞本人的任何意见和申诉，也没有经过任何调查的情况下，撤销了吴云瑞所有的行政职务。28日，对他的有关揭批文章就刊载在安徽日报头条，由此拉开了安徽省大规模迫害法轮功的序幕。据悉，安徽省旅游局局长高卫青甘心充当江氏迫害运动的马前卒，对吴云瑞的严重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云瑞被非法押回合肥后，被非法判刑4年，劫持到宿县安徽省女子监狱。由于拒绝转化，吴云瑞遭非人虐待，被剥夺与他母亲和其他亲属的探视权，只让他和姐姐和儿子见面。狱方用10个犯人每天24小时监视他，不让别人和他说话。一旦有人与他谈话，这个人就被警察叫去责骂，即使是警察也不允许与他随便交谈。在监狱里，吴云瑞给省委书记王太华写了一封信，控告对他的非人道待遇和不公正的处理，但始终没有回音。家里人为他聘请了律师，但监狱拒绝让律师见他，剥夺了他的合法权利。2003年9月，监狱当局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当时安徽省劳改局孔信科长带队组织转化团，龚信副监狱长，马信书记坐镇主持，凡是未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被送去强行转化。他们扬言，不转化的话就强逼你自杀，我们就是要嫁祸法轮功，如果你不自杀，我们强逼你自杀，打死也算自杀，以前打死很多都算自杀。据悉，吴云瑞在那次被强行转化中接连2天遭受毒打，第二天下午被打得晕死过去。由于他的大脑受到了过于猛烈的打击，使得他在以后的2-3个月时间里都一直处于严重的精神失常状态。天气转冷时，别人都穿上了厚厚的毛衣裤，他还穿着单薄的夏装。据笔者近期了解，此次被打后，吴云瑞的公婆曾去看望过他，当时他身体都变了形，眼珠子都烂得流蓝水，目光发呆，傻傻的。出狱后，在家人的信心照料下有所恢复，但也有时犯病，犯起病来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见什么都抓起来撕，看到他犯病样子的人都掉下了眼泪。经过几个月的调理，他才基本恢复了正常。2004年10月11日晚10点多钟，吴云瑞、张君如、许翠华、董红等法轮功学员在亳州市的一家饭店里吃饭，被亳州市公安强制堵截，将吴云瑞等10多人全部非法抓捕。吴云瑞再次被非法判刑4年，现被关押在亳县女子监狱，又名亳州市女子监狱，已有2年之久。近日，据知情人士透露，吴云瑞现脸色发暗，状态很不好，他具体遭迫害的情况待查。现在吴云瑞家被严密监视，电话也被窃听。亳州市法轮功学员贾秀荣夫妇帮他母亲买粮食时，被非法抓捕关押至今。
本周1013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1013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88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
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得主流媒体跟踪报道。在温家宝访德期间，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汉堡和柏林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同时要求制止迫害，法办元凶，并呼吁释放曾3次公开上书胡温，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维权律师高志胜。 9月14日，德国几大主要媒体高调报道了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问题，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向温家宝强调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当天下午和晚上三次整点新闻中，德国国家电视一台 ARD 报道了德国总理会见温家宝时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是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播放了在总理府外呼吁的法轮功学员和揭露中国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死的图片。德国国家电视二台 ZDF 在下午5点的新闻中报道了温家宝访问汉堡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揭露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迫害。电视中播出了反酷刑展中演示的被关在笼子里的法轮功女学员和模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镜头。当天下午6点，德国最大私营电视台 RTL 的特别新闻节目 Extra 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团体在温家宝访问汉堡期间举行的抗议中共迫害人权的活动。接受采访的法轮功学员刘威讲述了他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改的经历。当天晚上8点，德国北方电视台 NDR 也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汉堡市中心抗议的活动，镜头中出现了一张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遗体的照片。早在温家宝来德国之前，德国的公共电台就用了15分钟的时间事先报道了即将在德国外交部和总理府前的法轮功的活动。9月19日还将有一个半小时的专门介绍法轮功学员在柏林活动的直播节目。欧洲法轮功学员9月15日在汉堡举行声援1300多万民众退出中共的游行活动。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郑时法综合报道。欧洲中部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法轮功学员虽然2003年才得法，但他们在个人修炼的同时向人们讲真相。2006年在首都基什奈乌举办了多次活动，揭露中共的罪恶，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反人类罪行。当地很多民众签名呼吁总统、议会和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中共恶行。
在韩国加里峰地区大约居住有7至8万中国人，由于受中共邪党宣传的毒害，有很多民众不了解真相。9月17日，韩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来到加里峰，所到之处人们受到极大的震撼，由惊愕到轻轻点头鼓掌，有的则拍下了这难得的珍贵镜头。一位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说，那震撼人心的演奏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刚才就有40华人听了天国乐团的演奏后要求退党。
美国北加州湾区纽瓦克市建市51周年游行庆祝，法轮功团体第7年应邀参加。美西天国乐团首次亮相，得到民众、组织者及纽瓦克市官员高度赞誉。天国乐团一路上演奏着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法正乾坤、法鼓法号震十方。
9月16日，澳洲昆士兰州法轮功学员第7次参加了图文巴士举行的年度花卉嘉年华会大游行，赢得了几万名居民和游客的热烈掌声及欢迎。通过主席台时，司仪大声地向观众说，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法轮大法团体，看来他们是游行队伍中拥有人数最多的团体，真是太好了。
9月16日嘉年华游行是德国北部地区最大的多元文化活动，80多个族裔的人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来到汉堡市中心。德国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参加了游行，并赢得观众们的喝彩。
9月11日，台湾花莲东华大学一年一度的社团迎新活动，法轮大法社以影片的方式呈现法轮功对身心的益处，并为新生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目前正在中国遭受的人权迫害。
为了做好景点讲真相的活动，互相观摩学习各地的景点讲真相的经验，9月17日，台湾台中义务辅导站在文心国小举行了全台景点讲真相一日学法交流，约有800多人参加。台湾嘉义法轮功学员9月17日举办一日学法交流，上千名学员在县埔子市东石高中的大礼堂席地而坐，集体学法交流。
Thank you.
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时事评论栏目。首先请听清源的文章，解体党文化就是解除邪灵附体。中国大陆社会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几乎人人都明白共产邪党的邪恶，但是绝大部分人却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默认恶党政权的合法性，甚至其中部分人还会为其暴行叫好。然而理智清醒的人都知道，既然知道一个东西不好，却又认同它，甚至为之辩护，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还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很怪异了。无论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多少邪恶，谁也不能否认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真以及佛家的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更有杀身取义、舍身成仁等追求正义的传统。然而这个历史上非常优秀的民族为什么会臣服于邪党的暴力政权之下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在邪党横行于中国的同时，有一种充满谎言、通过暴力和恐惧推行的文化密布于中国大陆。它没有理性，却又无所不在，让人深陷其中而不自觉。它不但控制你的行动，更加控制你的灵魂。它让人们失去分辨善恶的自主意识，它强迫你认同它，它怂恿灵魂的堕落，它通过逆淘汰的方式选择中间分子，它就是党文化，它就是邪灵的附体。党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其非理性，这个特征也表明了党文化绝对不是人类应该具有的文化系统。人类是讲理性的，党文化这种非理性从表面而言表现为行为或者语言逻辑的混乱性，或者称其狡辩、强词夺理、神经质，但是从本质而言，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其实是邪党的邪灵兽性的具体体现。共产邪党以阶级划分社会人群，并在一段时间内以此为标准确定人的生死。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社会中贫富的差距是一直存在的，有为富不仁的，也有穷凶极恶的。然而这个常识性的事实存在，却被邪党强行作为区分好坏的标准，荒谬的可笑。笔者小时候曾苦思冥想，为什么会有穷富之分？邪党曾经说，富人是靠欺压剥削穷人致富的。然而笔者的乡里民风彪悍，从小就知道人真的不是那么好欺压的，所以设想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一定养了很多的打手才能致富。但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地主老财们在致富之前是如何养活那么多打手的？后来长大了，改革开放了，邪党说勤劳致富，这个口号让我再次想起小时候认真思考过的这个问题。现在的人可以勤劳致富，那么以前的人是不是也可以呢？那么那些地主老财们会不会也是勤劳致富的？这些都是孩子幼稚的思维，当然并不是说实际就是这样的，富贵都是自己决定，老天是非常公平的。然而我现在非常明白，儿时被这个问题弄得稀里糊涂，不是我的智力发育有问题，而是邪党的谎言以及前言不搭后语造成的。记得第一次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用了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说明学习政治的重要性。政治贯穿于整个人类生活之中，不懂得政治就无法正常生活。当然我们都明白，邪党最善于在冠冕堂皇、夸夸其谈的谎言外衣之下进行洗脑的教育。然而我们长大了，成年了，才发现不但政治与我等无关，而且连提及政治都噤若寒蝉。到现在搞政治已经成了一个大的不得了的罪名， 并且可以无偿地戴在任何人的头上。这种类似的邪党非理性的行为，在我们人生经历中数不胜数。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看这些都是谎言而已，为什么你说是非理性呢？小时候，我家里附近有个外表很体面的人，他整日无所事事，就是喜欢给别人指路，但是他从来都是告诉路人往相反的方向走。有些走了冤枉路的人返回头时，会大骂他是个大骗子，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个精神病人。我之所以说共产邪党非理性，党文化当中充满了非理性，正是因为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终生都在说谎言，不管那些谎言编造的是多么精致，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的行为。谎言只是局部，它的整个过程是非理性的。党文化是由谎言、暴力、恐惧为主要元素组成的文化，这三个主要元素相辅相成地组成了党文化的容错性、自适应性、自我繁殖性等庞杂生态系统的某些特征。党文化之中之所以充满了谎言和暴力，是因为邪党的存在本身不具备合理性。没有谎言和暴力，它一分钟也无法生存。党文化之中之所以充满了恐惧，正是因为邪党天生的不合理性，使其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地防备着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生存的因素出现，并且由此产生扼杀于摇篮之中这句名言。党文化有种奇特的性质，那就是遗传性。党文化是党用来愚弄人民维护其政权合理性的。民众是受害者，按照常理，人们是应该能够认识到，由于既往的被迫害经历，对党怀有明显的或者是潜意识的恐惧感。然而不可思议的是，部分受害者对邪党政权的垮台同样还有恐惧感。因此，邪党那些所谓某某党是中国稳定的根本，某某党没有了，谁能治理中国等等虚假命题，才被一度广泛的认同或者默认。其实，仔细的想一下就明白，这些思维是不正常的。没有任何一个被暴力侵害的受害人会希望作案者继续在自己身边行恶，而不是受到应有的制裁。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这其实都不是人的思维，这是那个邪灵附体的思维。高人早就讲过，邪党是邪灵附体。党文化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其实就是这些邪灵控制人类思维的结果。对邪党的灭亡感到恐惧、迷茫，其实不是人的情感，而是那个邪灵附体的恐惧。因此，不解体党文化，不解除邪灵附体，难以恢复正常的人性。苏东坡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评论者或者研究甚至大骂共产邪党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不解除自己身上的邪灵附体，用那个邪灵强加给我们的党文化的观点和方法看待这个邪党，如何能识得共产邪党的真面目呢？为什么要解体党文化？是为了解体共产邪党吗？当然不是主要目的。邪党貌似强大，但是在神佛眼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一个受党文化控制、被邪灵附体驱使、认同共产邪灵的人，是正常的人类吗？神佛慈悲于人，解体党文化、解除邪灵附体，是给人恢复人性的又一次机会。这个世界是人类的世界，天灭中共的时候，那些仍然被邪灵附体的非正常人类会如何呢？解体党文化，解除自己身上的邪灵附体， 不但是自救，也是在救他人、救民族。少一个他可以控制的人，邪党就少一份行恶的能量。是不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自己的未来，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机会不是一直都有的，快。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评论文章，自感难敌退党潮，中共对劳教所警察洗脑。当共产党魁爬上历史舞台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要占领所谓的思想阵地。他们用无神论摧毁了人们的道德标准，用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证明他执政的历史必然性，用个人崇拜和政治学习统一思想，建立起党的道德权威。现在中共邪教的歪理邪说随着世人逐步明白真相和退党潮的来临而越来越难自圆其说。共产主义信仰在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地位已岌岌可危。据一名在劳教所工作的人员讲述，由于种种原因，身在劳教所的警察每天都要接触法轮功学员，当局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要求他们必须要有较强的政治觉悟和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心。他们现在已把原用在对付法轮功学员的洗脑方法用在了自己人身上。由于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总是冒着可能被加重迫害、关小号甚至于延长教期的危险，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向身边的警察讲述真善忍的真谛，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揭露中共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本性，使得一些警察明白真相后帮助法轮功学员成功脱离囚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让中共感到内忧外患，如坐针毡。现在的情况是，劳教所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所谓的党的制度的规定，要迅速占领思想阵地，除要求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邓小平理论、三代表、江摩头文选外，还在工作时间推出所谓的先进性教育和法治理念教育等活动，花大量的精力对全体警察实行洗脑，要求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贯彻实施、抓好落实，要求人人过关和政治表态，以巩固他们所谓的执政根基。有戏剧性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现在中共内部的流行病。极度反感的人总是会想出办法来，像躲避瘟疫一样逃避这样的学习，理由五花八门，让人忍俊不禁。所以真正到场参加学习的人寥寥无几。中共所搞的政治具足其邪、骗、煽、斗、强、痞、奸、灭、控这九大邪恶基因，真正善良的人们已经或正在逐步看清他的本来面目，追随者也将越来越少。不管他如何垂死挣扎，解体中共的曙光就在前方。
现在是空中明慧周刊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栏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到哪儿，真相讲到哪儿，三退劝到哪儿。目前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是师父赋予大法弟子的巨大使命。我从一开始跟陌生人讲的时候结结巴巴，到现在能够比较坦然顺畅地讲真相、劝三退，这个过程中克服了自身许多的障碍。面对面讲真相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需要对大法坚定的信，需要一颗对众生的慈悲和忍耐心。面对各种心态的人，在一次次鼓足勇气张开嘴讲给人真相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到师父为度化我们操尽了心，为我们能提高所付出的种种艰辛。我们对迷中世人的劝善和挽救也体现出觉者的慈悲，这也是大法弟子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这一切都需要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磨练出来。一、放下面子， 车上路上随机讲真相。人迷失于现实之中，为了利益奔走，离本性越来越远，不知道来到世间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尤其是被邪党毒害的人。作为大法弟子，有责任唤醒世人，唤醒世人的良知，把他们从邪党的毒害中解救出来。一定要放下顾虑心，放下面子和不好意思的心，放下孤傲清高不愿说话的心，寻找一切机会，想到一切自己能够想到的办法，讲给人真相，唤醒他们。而且只要自己有救度众生的愿望，大法给予的智慧就会源源而出。我买了一张公交月票，做好一天大概的乘车计划，将几本酒瓶一般包在大法的信封里和光盘放在包里，在出门前心里想着，请师父加持引导我遇到有缘人来明白真相。这一天就循环坐在公交车上和走在路上随机的讲真相。当坐在车上时，感觉心中装的是世上所有的人，充满慈悲，好像能量充满了整个车厢，细致入微观察周围的环境，清理周围的空间场，所看到、所听到的、感受到的任何信息，都可以作为和陌生人搭话、讲真相的开始。有时主动让位子给老人就聊了起来，有时遇到主动问路的人，我也善意亲切地告诉他，有的甚至坐在我旁边的人自言自语地说什么，我也主动搭话，观察他的年龄、性情和他的接受能力，智慧地从不同角度地讲真相。根据车上的人多不多和时间长短，有条件就劝三退，时间短就介绍酒瓶，下车时给他书或者光盘。讲真相的时候，随自己主动把握话题，由轻松聊天拉近彼此距离，渐渐地转向现代人生存压力很大。你看现在咱老百姓多苦啊，医疗越改革越看不起病，教育越改革越上不起学，住房越改革越买不起房，没有养老福利，真是没有一点安全感，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搞的，真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这样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吗？看看对方的反应，感觉时机成熟，就自然地问他，哎，你看酒瓶了吗？紧接着介绍酒瓶，然后顺势劝三退。有一次车上的人很多，没有机会和人搭话，看到坐在旁边的一个小伙子在看报纸，我微笑地问他现在几点了。在快到站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我看你挺爱学习的，咱们也挺投缘的，送给你一本书，你要珍惜啊，这可是无价宝，看了的人有福气了。将装在大信封里的酒瓶给他后就下车，看着车开走了，在心中发正念，灭掉一切干扰他的邪恶因素，正念加持他能好好的看酒瓶，有机会三退，给亲朋好友也看酒瓶。走在马路上讲真相的机会也很多，遇到有人问路，看到摆摊的就上前买小玩意儿时，在买冰棍时都能够搭话顺势讲真相。有时看到捡破烂的老人也上前问他生活状况，顺势讲真相。如果他年纪大没有上过学，就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得福报的道理。有时在车站看到有等车的人，我觉得想跟他去讲真相，就上前主动问他时间，随意聊上几句后就讲三退。二，各种话题各个角度都能引导到三退。我发现一切都是相通的，各种话题各个角度都能引导到三退的问题上，这都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焦急的好像有什么事情，我主动问他需要帮忙吗，原来他在等人，半天还没来，怕找不到地方，我主动说借给你手机跟他联系一下吧，他很感动，我随即观察他的优点给予赞美，所见到的人好像有种亲切熟悉的感觉，渐渐感觉气氛融洽时，心中默默发正念，不允许任何因素干扰迫害，同时唤醒他明白的一面。 一般我先从老百姓比较关心的问题和中共的腐败上讲。有的人接受能力很强，可以深入地讲为什么发动文革把好人打成反革命，为什么六四杀死那么多学生，为什么非要把法轮功往死里整，为什么导演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其实都是有内幕的。这时他会有同感地说，是啊，老百姓也没办法啊。这时我会问他，你上学入团了吗？他说，入了，那时都让入啊。我就说，哎呀，那你赶快退了吧，我都退了，退了保平安呐。这时一般他都能同意。如果看他还有顾虑时，可以讲，网上都有1300万人退了，有用网名退的，有用小名笔名退的，我就是用网名退的。我看你人挺好的，我也帮你退了吧。由于中共的邪恶宣传，使许多人对练法轮功的人有种无名的恐惧，对大法弟子抛家舍业甚至付出生命而不改变信仰感到理解不了。所以我会在他同意三退了之后，从听到看到接触到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讲，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一般情况我不暴露身份，有时间的话就深入地讲一讲，走的时候送给他光盘和酒瓶的书。因为人同意退了之后，身体的一些不好的因素清理了，看酒瓶能更深入地了解真相，还可以作为活传媒给亲朋好友，整个谈话过程都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中完成。有的人在退出后眼圈都红了，有些人退出后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笑容，这时候我内心洋溢着说不出来的喜悦，为这个生命得救而喜悦。三，总结经验，采取更好的方式使人更容易理解。当然也有自己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真相，他却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你，意思是干嘛跟我说这些。我不为所动，笑着解释，我这个人挺关心时事的，咱们老百姓不就求个平平安安吗？也有人当你刚一讲他就害怕不敢听下去赶快走开的，也有不相信取笑你的，真是什么反应的人都有。看到人不悟，自己心里有种伤心受挫的情绪，这时赶紧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能被人的情绪所带动，不能够遇到愿意退的就高兴，遇到不愿意退的就失望，依然保持善意平和的心态，告诉他再仔细地考虑考虑，这都是为了让你有个好的未来。当然有因为自己的顾虑之心错失机缘，没有上前告诉他真相的，感觉很自责，下次一定要主动做好。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种很神圣的感觉，讲真相的内涵很大，关系到一个生命的未来，也是磨练修炼人心性的过程，不是简简单单的使世人退出来就行了。还体现出修炼人的慈悲心，如何运用道理和智慧破除人心中的各种迷惑和误解，唤醒人的良知，引导人明白做人的道理，破除邪党的无神论，告诉人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报应是真实不虚的，人应该善良地活着才会有美好的未来等等。每次讲完我都会总结经验，怎样采取更好的方式使人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怎样能讲得更到位更透彻，渐渐的越讲经验越丰富，根据不同人的接受能力讲的深浅程度也不同，逐渐的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方式，讲出的道理和举出的例子一环扣一环比较系统，感觉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在讲的过程中也观察自己心态上的问题，例如不能讲求数量和结果，要注重过程，真正讲到位了，自然他就同意退出了。太注重结果会适得其反，讲的时候要注意心情不能激动，尽量保持平和自然的态度，也要注意不能生出立功心、显示心和欢喜心。我觉得讲真相这件事情要集中精力下功夫去做， 当发现邪恶因素利用常人中的事情来牵扯我的时间和精力，影响我讲真相时，马上识破他的阴谋诡计，及时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合理安排好生活。只要能接触到人的时候，就利用这个机会来讲真相，劝三退。这是近日来的一些体会，望同修慈悲指正。